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正经的末世与编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有一个专用词，就是默示。各位要查这个字典呢、这个默字下面有一个默认啊，默许，但是没有默示，因为这个默示啊是圣经的一个专用词。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啊的灵所感动人写的书。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些书是上帝所默示的？我们怎么决定啊，这一本圣经里面这66卷书啊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而其他的书就不是呢？所以我们要设法解决这一个问题。同时我们请看另一节经文，在彼得后书1章21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这就是那个默示的意思。那么这一个写书的方法，我们可以说是很独特的。这个换句话说这本书啊不是人的聪明写得出来的，而是上帝的灵感动人写的。故此这个圣经啊对我们呢有特殊的意义。现在我们就要确定一下，我们怎么知道这一卷，就是包括66卷书的这一本圣经啊确实是上帝所默示的。这里头这66卷书究竟是怎么会啊编到一起来的啊，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呢的信仰啊是拿这本书做根据的。我们既然是相信它是上帝的话，那么我们呢要检验一下它的这个根据和它的这个来路。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我们请看创世纪2章16-17节。2章16节说，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他指这个人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上帝给人的头一道啊禁令、法律、吩咐，他是口传的，没有留下什么书面的东西。当然呢留是在这个后来是摩西写的啊，当时呢是凭口头传给他的。当然这不是上帝第一次向人说话。第一章啊，创世纪第一章啊29节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从28节读起啊，21章28节读起。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动物、活物。上帝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树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我们看啊，上帝啊除了把这个地交给人管理以外，他就下了刚才我们读的一道禁令。此后呢上帝啊 对其他人呢也有话讲。我们请看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在这里啊，上帝啊看到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啊。我们请看十三节，六章十三节，上帝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我们就下面就看到是上帝吩咐他造一个方舟啊。十七节，看呐，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十八节，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再请看二十二节，挪亚就这样行，凡上帝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所以这里啊，我们看啊，为什么上帝特别的拣选这个挪亚，因为上帝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是一个啊基本的一个原因。挪亚是听上帝的话，所以呢第八节说啊，第六章第八节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所以啊，我们看啊，从挪亚的时候一开始，上帝啊同那些听他话的人呢立约，立约就是把他们呢看为自己的人。我们在十八章啊有亚伯拉罕的经验，请看创世纪十八章。在这里第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为什么？你看十九节，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注意啊，上帝同亚伯拉罕发生一种特殊的一种关系，因为什么？因为他听上帝的话。请看二十六章，创世纪二十六章五节，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注意，这个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还没有一个书面的十条诫命，十条诫命是在以后大约五百年之后才正式颁布的。可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已经啊有上帝的法令传给上帝所重视的啊所眷顾的人。所以亚伯拉罕一开始呢，在圣经里面呢就是上帝选民的祖宗。以后呢，上帝陆陆续续的在不同的时候向这个他所拣选的人呢做启示。我们就来到这个出埃及记，请看下一卷呢，出埃及记。在这里请看十九章，这个以色列民呢来到这个西乃山。我们就从十九章十六节读起，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上帝，都站在山下。 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地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地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上帝有声音答应他。下面呢，第二十章啊，就是上帝颁布这个十条诫命。我们从二节那里读起：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第五条，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第八条，不可偷盗。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地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幅景象，看到这个十条诫命啊，是上帝亲口宣布的。当时在山下听到这个十条诫命的大概有200万人之多，根据圣经记载啊，出来的壮丁有60万。那么这些人呢，听到以后啊，就求耶稣啊，和求这个上帝啊，不要向他们直接讲话，就怕什么？恐怕他们啊要死，因为他们实在是感到啊，这种场面他们担当不起。那么我们看啊，除了宣布这个十条诫命以外，上帝呢还把它写在2块石板上。我们还是这个出埃及记，请翻到31章，31章18节，105页。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2块法板交给他，是上帝用指头写的石板。这十条诫命可见呢是非常的重要，上帝不委托一个人替他写，他亲口宣布之后，这里说上帝用他自己的指头写在石板上。那么后来呢，我们看啊，在26章啊，这里请看，还是出埃及记 26章，上帝吩咐摩西啊，造一个箱子啊，叫约柜，这个柜子，把这个十条诫命啊放到里头去啊。这个出埃及记26章，25章16节，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那么除此以外呢，上帝啊还叫摩西啊写了许多其他的条例，这些条例啊都写在书上啊，请看呢生命记，看生命记31章26节，24节读起，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现在啊，我们已经得到我们这问题的一部分的解决了，就是所谓这个正经啊，我们有这么一个名堂啊，叫正直的正啊，正经啊，也就是上帝所漠视的经。一开始这个基础是什么？是十条诫命，它不是他漠视的，而是他亲手写的了。这个十条诫命呢，就是打下基础，然后呢吩咐这个摩西啊写了5卷这个经书，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这5卷叫做摩西五经。这个摩西五经呢是交付给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就是这个以色列民，我们通常叫犹太国，叫他们保管。那么我们看啊，关于这个以色列民的犹太人呢，在罗马书啊有这么一句话，请看罗马书3章，从1节读起，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隔离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上帝的圣言交托他们。上帝的圣言呢，严格说来呢，就是十条诫命。这个十条诫命没有交给别的民族，交给这个犹太民族。然后呢，摩西啊写了这个5卷书，和这个十条诫命放在一起。这个5卷书，他们犹太人叫 Torah， 这个 Torah 呢，是他们认为最神圣的5卷书。这5卷书是他们的正经。他们1000年没有别的经，而不承认有什么别的呀经。这1000年就是从摩西一直到尼西米的时代，他们一直啊认为这个摩西五经啊是最神圣的这个正经。我们请看尼西米记8章1节，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这就意思儿童除外啊，就是能明白的这个成人呢聚在那里。3节，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我们跳到第5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 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那个时候这是一个羊皮啊写的书啊，是卷成卷的，不像现在的书啊这样装订的，它是卷起来的。那他在展开这书的时候呢，他一展开啊，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上帝，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那么下面呢就提到啊，这个利未人啊，我们把这些人名我们跳过去，这里说这些利未人呢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一段记载告诉我们了，一直到尼西米的时候，就是摩西一千年之后，这个摩西五经啊还是最神圣的正经。有人可能要问，那么十条诫命呢？这个时候十条诫命啊，因为早七十年耶路撒冷啊遭一次豪劫，就是巴比伦的部队啊把这个城啊给攻破了。在这个攻破之前，就是被围困之前，上帝指示耶利米先知把上帝的那个法柜，就是约柜啊，把它搬到山洞里去藏起来了，一直到现在啊还没有被发现。所以这些人过了七十年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手里就有摩西五经了，那个十条诫命啊已经被藏在山洞里了，但诫命的全文已由摩西誊写在他所写的经书里了。还有其他的经书，也可以说是先知书，还有大卫写的诗篇等等，这些书呢也是还保存着的。但是呢他们当时所念的呢就是摩西这个五经。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先知书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呢？我们请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一节读起，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利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但以理是当时的这个加勒底国的这个宰相啊，已经被这个马代族的这个大利乌啊所统治了。那么就在这头一年呢，他就非常关心了耶路撒冷的命运，他查考耶利米先知的书，知道上帝已经说过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七十年未满。这话说明啊，但以理手里头有耶利米的一卷书，可见呢这些先知书啊是保存着的。可是呢我们可以想象啊，当时的犹太人因为这个摩西五经是非常古老，所以他们呢把它看为最神圣的正经，而同时呢也承认了其他的先知和大卫所写的书呢也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些启示。但是呢这些书啊都是分开放，不像现在我们把它装订在一起。所以他们在他们的那个脑子里啊所认为最神圣的就是那摩西那个律法书Torah。那么到了这个尼西米和以斯拉的时候，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下手啊编篡的工作。所谓编篡就是把所有的经书啊除了这个五经以外，别的先知所写的书和这个诗篇等等 把它们呢都收集起来，把它审查一下，那个时候呢就把它可以说是编成啊当时的39卷经书。这39卷经书啊，在耶稣的时候呢分为3大部分，请看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就是当时啊旧约圣经第39卷书总的一个分类，先是摩西的律法，还是那个5卷，先知书就是大小先知一共21卷，下面就是诗篇、箴言、约伯记等13卷，加起来就是39卷。但因为这些经书以摩西5经的律法书为首，故此到耶稣的时候，全部旧约圣经也能叫做律法书。约翰10章34节4，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请注意啊，这一句话呀，从这个编注上看出来是诗篇82篇的话。耶稣引用诗篇的话，他说你们的律法上是这么写的，看见吧。所以这说明在耶稣的时候啊，所谓这个律法书啊已经成了一个总称了，就是他们39卷书的一个总称，叫律法书。同时呢，我们看耶稣他引用的这个圣经啊，都是从这39卷里引出来的，说明耶稣啊肯定了这39卷呢是上帝所默示的圣经。到了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所谓正经啊告一个段落。可是呢，我们要问了，是不是说到此为止呢？是不是说以后上帝就不再向他的百姓啊启示真理呢？